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为着能够有自由，有好的身体，能够健康，一起来听你的话，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话也向我们打开，也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听、愿意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把下面短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那个出埃及记十七章跟十八章，今天我们要看十七跟十八。这里面有三件事情啊，十七、十八章一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又没有水喝了啊，没有水喝的时候就要解决问题，是不是？所以十七章的一到七节就讲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后来跟亚玛利人打仗啊，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七章的末了，跟亚玛利人打仗的这个故事。那么然后呢？十八章就讲到这个摩西的岳父把他的太太还有儿子们带回给他，然后跟他这个住了一段日子，然后跟他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他来怎么样治理以色列人啊，这是三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这一段，十七章一到七节。那我们就不每一节都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时候，就十一节是说到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这就讲到说，为什么旧约这些的历史啊，到底在记载这些历史的一个目的，是要我们今天的人呢也能够受到警戒，从这个过去神的百姓他们所经过的事情有一些学习，那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来过日子。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四节，保罗也提到说，他说以色列人呢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一段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有关系啊。他是讲说这个磐石是预表基督。那么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啊，第一到第三节讲到以色列全会众都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没有水喝了。所以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所以这个是第四次哈，第四次以色列人开始跟摩西抱怨发怨言。那我们如果看看他们的理由是怎么样哈，就是第一次就是有追兵，是不是？那个法老追上他们了。第二次的话，到了以琳那里是水是苦的，不能喝。第三次是没东西吃了，肚子饿。那这一次又是没有水啊，所以这个每一次的话，如果他们有一些理由的话，就是说这是不同的事情嘛，所以每一件不同的事情，那他就来抱怨。那么，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啊，他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啊？事实上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跟摩西的这个争闹啊，就是基本上是跟神的一个试探，或者说不相信神啊。因为呢，这个地方起名第七节，摩西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跟他们跟神争闹啊，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 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一个试探或者说这一个争闹呢，基本上是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到底与我们在有没有在一起，是不是能做这个事情。神已经带他们出来，然后已经在他们前三次争闹的时候已经都解决他们问题，但是呢这个信心的大小就在这个地方显出来，他能做一，能做二，能做三，现在能不能做四。所以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成长里面也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信心对神的信心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能做一当然就能做二，对不对？能做二当然就能做三。但是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就变成这个以色列，他能做一不表示他能做二，或者我现在碰到困难是很严重的，所以神不见得能够解决。虽然从前他替我解决问题，但是我现在碰到更严重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可能神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跟以色列人很相像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如果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读他们这个情形，好像我们会觉得他们很烦，或者说他们实在是很笨或者很糟糕，怎么神已经这样子的大能各种的神迹奇事跟他们同在，他们还这样子哈，好像会很容易这样子批评他们。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形，常常其实也是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信心的时候，碰到一点东西我们就跟神来争闹，或者就是跟神赖皮啊，这是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子啊，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相信神能够带领我们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就是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不是？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那这个好使我们不受拦阻来奔跑天路。这里讲到这个罪哈，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广泛的指说脱去所有的罪，还是呢？因为这个十一章希伯来书讲的是一个信心的这一章哈，所以事实上很有可能就是说希伯来书是在讲说这个不信的这个罪，要脱去这个不信。就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养过孩子哈，这个婴孩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他饿了就哭，哭了你就给他奶，对吧？哭饿了就哭，哭了就给奶。那么他的经验呢，就告诉他，他哭就可以有奶，所以呢，哭就奶，哭就奶，这样子的很好几次以后呢，他会不会就不哭了？他就觉得说可以不用哭了，他还是哭嘛，因为从他的经验里面是哭就有奶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例子是不是最好，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信心，就是好像我非要闹非要哭那个奶就会来。那事实上我们只要出一个声，那个婴孩只要出点声音我就知道他饿了，他醒了啊，所以我就赶快去拿奶瓶给他，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哭，所以我说这个是一种好像是这个信心的一个不成熟。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说在神的面前要跟神来闹他才会听的话，就是好像这个婴孩的这个哭闹啊，好，不可能不是太好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天父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天父非常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是要来祷告，我们是要来跟他祈求，但是呢我们的心态必须有一个这种相信他的心态，对不对？好，那么虽然我们过去也都认识神，也知道他是会帮助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碰到问题，我们还是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爱我们，他是不是真的眷顾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的是一个成熟的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信心不能停留在这种初信主或者这个婴孩的这种地步。那 那怎么样来变成成熟？当然就是读神的话语啊，更加的了解神自己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啊，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真理的粮食吃下去，在圣经里面来长进。如果我们真的对圣经能够了解，真的知道啊，真正的知道圣经的话，就会了解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他是这样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真正的知道的话，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啊放在他的手中，愿意相信他，愿意把自己的这种啊不信或者不愿意信任能够放下来啊。好，那这个以色列人呢，先是怕会饿死，对不对？上一章结果一点都没有挨饿，而且吃得很好啊，这个鹌鹑是很贵的东西，对不对？那现在到这个地方难道会怕渴死吗？所以因为我们就会想说，如果真的是神对他们没有耐心的话，就说让你渴一下，对不对？但是这个神呢，是跟我们人是很不一样的啊，我们完全不能够跟神来相比哈。神是非常很久忍耐，蛮有恩慈和怜悯。这诗篇103篇也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样子一位主啊，是不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来信靠他？好，那我们看这一次这个水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哈。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我。所以摩西的一个反应呢，马上是到神的面前来寻求。那他没有说 OK 上一次怎么弄的，上一次是弄一个树丢在水里哈，他又去找树或者什么，他没有做这种事情，他马上来寻求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凡事要祷告，凡事交在神的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然后第六节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磐石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水从磐石出来，那水在圣经里面通常就讲到跟生命有关，生命的活水啊，所以生命的记号，因为人没有办法缺水，水没有水是活不了。所以在击打磐石，这个也是一个记号啊，就是说事实上该打或者该受刑罚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击打磐石以后水出来，所以耶稣代替人受罪啊，受刑罚，所以这个磐石被击打，然后有水出来供应他们啊，这是从旧约的就有这样一个记号。好啊，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我们就知道是我们该死，我们该受刑罚，但是呢主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借着他替我们预备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活水啊。所以神的恩典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加倍的恩典，他们要求肉吃，结果给了他鹌鹑肉，结果他要喝水，结果这个是一个磐石这样一个活水。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灭亡啊，不但是不会灭亡，而且是反得永生啊，在神的面前加倍的得到的恩典啊。我们第二段看这个亚玛利人的征战，从第8到16节。好，第8节他就说，那时亚玛利人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在同一个地方哈，刚刚喝完了水啊，刚刚喝完了水以后，就是有这个征战，有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自卫的行动，是不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三十六章的地方有记载亚玛利人，他基本上是以扫的后代，他们跟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夏甲人和非利士人都彼此结盟，为了要抵挡以色列人。那这些人呢，是基本上是拜偶像、不敬畏真神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很淫乱的啊。那在民数记里面也讲到是，他是诸国之首啊，所以他是带着头来，要来跟这个神的百姓来打仗，或者要想要来消灭他们。啊，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这是第一场的战事，第一场他们碰到需要打仗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很关键的时候，因为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是代表，等于是代表了周围这些人来攻击他们，或者率领了周围的众族来攻击他们，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能够战胜这个亚玛利人。可是呢怎么办哈，因为他们这个根本就不是军队嘛哈，而且出了埃及这样慌慌张张的走，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武器哈，所以他们那这些人趁着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哈，这是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又再一次告诉他们，这亚玛利人是需要被消灭的，因为他们趁着他们困乏困倦的时候杀尽他们后面老弱的妇孺，要企图使以色列人绝种，所以这些人是对他们是非常的凶恶。所以呢以色列人要好像一个对他们需要先来跟他们打胜这一仗，那么神呢也借着这样一个事情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神是替他们征战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打胜仗啊。那亚玛利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有一些属灵的一个预表，亚玛利人呢，他这个名字字根里面也有这个王跟首领、做王哈，或者说是为首的意思。那很多人的一些解经家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代表我们身上的这个权势啊，这讲到人的话，就讲到我们身上这个罪的一种罪的压迫，或者说是这个撒旦的权势也好，或者说我们的原来的罪性在我们身上一种压迫，他要来做王。那么，但是神说他要来除灭亚玛利人的这个名号，所以基本上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亚玛利人是预表代表一个是神的敌人哈，神的百姓的敌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呢最大的敌人就是撒旦，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有身上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罪的律在我们身上。那以弗所书是讲到有空中的掌权的恶魔哈，这是魔鬼。所以不管怎么样哈，亚玛利人可以代表这些与神对抗的魔鬼世界或者肉体情欲的这种辖制捆绑也好，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要做王的，他要辖制人，他要为首。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办法用自己胜过啊，因为上星期我在讲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到是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去相争的，所以是要靠着圣灵才可能跟情欲去相争。所以我们这个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要靠神的力量才可能胜过亚玛利人。第九跟第十节，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所以这里看到十一节，他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祷告哈，因为举手就是祷告的意思哈，祷告的代表。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表示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做成的， 啊，所以是祷告的时候，因为第十二节很清楚说到摩西的手发沉，啊，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五十肩，拿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啊，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当然，我们说这个祷告是不是一定要举手才有效哈？不需要问，这就是说不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如果摩西祷告他没有举手，神应该也听嘛，是不是？好像想起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因为他必须他要我们了解说这个祷告就是举手的意思，所以呢，就是说他必须举着手，那这两个人就扶着他。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呢，不是一个光是一个人祷告，个人的啊，一起的工作，一起的祷告也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我们都看到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神都听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是啊一起祷告的一个见证啊。所以祷告不只是摩西一个人的工作，因为他是领导，所以领导去祷告就好了。那我们今天也不能说牧师去祷告就好了啊，所以必须要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来同心求告神，才能够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后来呢，十三节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那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祷告一定会成就呢，是因为神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成就的话，也不用灰心，因为可能那件事情神的时间没有到，或者神没有要做那件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很清楚的，神告诉他：“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来将它除灭。”那相同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生命里的亚玛利王，神也要来涂抹，也要除去的。所以我们要彼此来鼓励，要知道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啊！因为这是神所定规的，神要做的事情。那结果摩西十五节的地方，他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那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得胜，他打胜这个仗呢，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是单单依靠耶和华啊。就算说摩西祷告了以后他们得胜，也不是因为靠祷告而得胜。我们也要清楚这个，就是说祷告本身并不是一个魔术，并没有什么魔力，是一个这一位祷告的对象，这一位神他要成就的事情才会成就啊。这个地方，所以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没有说祷告是我的旌旗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迷信说是要怎么样祷告就是一定会成就啊。所以第一节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会众都在这个利非丁，对不对？没有水喝。那第八节呢，亚玛利人来打仗也在利非丁啊。这两个地方呢，一个是让他们喝水的地方，磐石出水，另外一个地方是战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事情啊，都是跟这个他们的生命有关的。一个是让他们得救啊，一个是快要渴死了得到生命的水。第二个是他们得胜打胜仗啊，都是他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拯救。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不管是他喝水跟他打仗都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不管是得救啊，一开始的得救信主也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路走来以后打胜仗，或者能够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也都是神的恩典啊。这同样的根据，同样的 我这里是说同样的地方哈，地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好像是一个同样的根据地，这个根基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如果当初是怎么样子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今天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或者是来这个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怎么样能够靠神不靠自己啊？上次讲加拉太书是说，这个靠在圣经里很多时候靠就是在里面，靠神靠圣灵，就是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不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靠神不靠自己啊，就是时常对神有一个这样一个愿意依靠的心，时常愿意活在神的里面，时常把自己放下来。如果你注意到的时候，就做这样一个祷告。我自己有这样一种操练，就我注意到我活在肉体当中，我赶快就做祷告说，神，我愿意活在你的里面，我愿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神一定会听这种祷告，他也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时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那我们真的是继续的来相信，信靠主的血有大能，叫我们因为靠着十字架，我们会能够得救，也会得胜啊！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经历更多神的恩典，不管是在让人得救，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上的得胜，都是一样啊。好，第三部分哈，十八章叶特罗之来访。那我们看从一到三节就讲到说他这个背景，他怎么样，他为什么是来啊？我们没有很清楚看出来什么时候摩西跟他的妻儿分开的，前面并没有记载很清楚说什么时候摩西就，唯一就是可以看到的线索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回到埃及的路上的时候呢，这个说到神要杀他，因为什么没有受割礼，结果这个希伯拉摩西的太太就帮他的儿子行了割礼，所以那个以后就没有提到他太太。所以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呢，他就先回去了，那就让摩西一个人到了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可以这样子假设哈，就是说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叶特罗也听说他摩西已经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已经完成一部分他这个工作，所以就把他的妻儿带回来交给他啊。那他就说这里就有一些介绍了，就讲到他的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呢叫以利以谢，他说我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这有两个儿子。好，那来到他们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的岳父，带着你的妻子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第七节他就说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然后呢，第八节摩西就把这个发生的事情跟他讲啊，所以可见就是说这段时间是没有联络或者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说他告诉他耶和华为以色列缘故向法老跟埃及人的所行的一切事，还有在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什么，做见证，就是像我们今天把我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怎样搭救我们，我在路上，我在人生路上碰到的艰难，神怎么搭救我们，说给别人听。说给他岳父听的结果呢，在第九节，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便甚欢喜。所以摩西这样做见证，我们也应该常常做见证。那 他就是说这做了见证以后呢，第十节你看啊，他就叶特勒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妄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记得我们在看前面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做这些事情，在我要在这个法老身上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记得有这样的，我为了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呢就成就这样一个见证，就是说让人看到这些事情以后能够知道耶和华。那他不但是知道耶和华，而且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摩西的岳父就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啊，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吃饭。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一个摩西的做这个见证，把神的作为讲给人听以后，人相信，人相信以后把荣耀归给这位神。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啊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愿意相信的时候，他就信主，他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叶特罗应该是在这时候就信主，能够知道这一位耶和华是真神，是比万神都大。这也好像是圣经里面看到是一个外邦人信主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本来是米甸人啊，然后从米甸过来，那么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认识到耶和华是谁。我们看到第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第二天就有这样一个情形，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做的是什么，为什么独自坐着啊？众百姓从早到晚都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所以他们有事情就到他这里，然后呢也要他来施行审判，因为有的人有纠纷了，有问题了，那么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所以他就教他们。那看起来就是从早到晚不得休息，就是有很多人在他那里等他做，所以也是这个岳父就给他一个建议哈，他就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所以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教他，那二十一节呢是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建议，他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啊，不能都是你自己做，要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叫他们来做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那么二十二节就说叫他们随时可以审判，然后大事再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解决，那么这样子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好，所以本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摩西一个人来承担什么两百万人，对不对？对，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整天在等着他，所以他这个叶特尔讲说你和百姓都必疲惫，那些等的人也是会等的累死啊。昨天带小朋友去买一杯奶茶都已经等的不得了，你说这里几百万人在等的话就不得了啊。所以他想到说要拣选有才能的人，所以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怎么说哈，他说拣选有才能的人，所以我们平常一听到说有才能的人是怎么想怎么解释，就说要很有学问，要很多经验，要怎么样很会做人啊，怎么样，这是有才能。但是圣经的话是说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 所以圣经的有才能的人跟我们的世界上觉得有才能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说谁经验多谁会做就谁说的算，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完全不一样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才能人是第一个重要，就是要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这些做同工的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希望弟兄姐妹也都一样，都敬畏神，然后我们一起来服侍他。那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这个一家一夫就是这个一家之主，所以千夫长就等于说他管一千家人，一千家的人哈，所以就有这样一种讲法。所以呢，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做啊。那另外一个讲法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说摩西这个是不好的，听的不好啊，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建议。那么好像也没看到他求问神，他就照着去做，也有这样一种讲法。但是我是比较觉得是他应该是对的，因为叶特罗是说这个神与你同在啊，神若与你同在，而且他也说你这个如果是神也这样吩咐你，二十一节是说神与你同在在十九节说愿神与你同在啊。那然后呢他在二十三节说神也这样吩咐你啊，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跟你讲这个这是我的意见，但是呢你需要在神的面前也要弄清楚是不是神这样吩咐你。而且从他讲到说这个有才能的人是敬畏神的人，这也看到这都是很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就是说希望是这个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那摩西应该也是经过他询问神跟神祷告以后他就这样做了。那从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或者我们想给人有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我的一个建议，但是呢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啊，我们并不是要让人来采纳我的意见比较好，或者说要人听我的比较好，而是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虽然我给你这个意见，但是你跟神来寻求啊，与神的关系。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要让人自己能够跟神有关系。好啊，所以他这个讲到OK， 因为在民数记的地方啊，民数记十一章的地方14到17节，那里也再一次讲到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招聚70个人长老，就知道是做长官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呢又把圣灵分给他们，把摩西身上的灵也分给这些人，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事实上就是这同一批人，他在那个时候是对不起，他在那时候设立的人，后来神就说让他们过来，我把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啊。所以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后来的这样一个证明啊。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看到，就是说不是只有牧师需要做神的工作啊，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在几个人身上带领。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是弟兄姐妹也需要在神的事工上来参与，这样子才可能大家一起的来服侍神。 那么这个唯一的条件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有才能的人。那怎么样有才能？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是跟世界上的这个标准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有才能的人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服侍神。所以叶特罗他的主张其实是蛮好的。那经过神摩西跟神的一个祷告以后，他也就来使用这样一个制度。这也好像让我们看到这个叶特罗他是一个刚刚信主啊，他就愿意来服侍神。那他的服侍就是说他来给这个摩西一个建议，所以他信主，刚信主他神就可以用他做一些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不管是你信主多久，就算你刚信主啊，才信主不久，你说你好像都不懂，但是呢神也都能用你啊。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话，神都能用我们。好，我今天这个18章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早上一起读你的话，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你手中，求你真是让经文继续不断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让我们因为吃了这一些灵粮能够身体健壮，能够真实在你的面前属灵的生命来成长，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对你更有信心，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手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下面还是有分组的时间。